深圳是一个正在茁壮成长的新经济特区的心脏。这个经济特区有127平方英里，西方的资本家可以在里面做生意。除深圳之外，在东南沿海还有其他两个自主经营的区域，即汕头和厦门。中国在进行的所有经济改革之中，没有什么比经济特区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靠得更近了。三年前，中国官员就邀请香港的电器、玩具、鞋和衣服的制造商在深圳建厂了。中国告诉西方的商人，他们可以出口产品，分享利润。许多香港公司很快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同那个拥挤的英王殖民地相比，深圳的租金要便宜 95%， 而且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也要少 75%。 然而先行到达的人很快就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深圳的工作质量太差了，雇员们大多都不熟悉扳手和其他的基本工具。中国的政府官员也要求在工厂的管理中扮演某种角色，比如任命主管人员。这些人通常是更擅长于搞政治，而不是经营一家工厂。此外，电话、道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也非常有限。深圳的一些投资最终几近是灾难，一些香港的投资者疲惫不堪地离开了那里。福特和三菱在香港的经销商同中国人在深圳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卡车和客车，但这个工厂最终成了一个亏损大户，其产量只是潜在产量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其管理毫无计划可言，同时也缺乏熟练工人。虽然如此，北京官员还是下定了决心要使经济特区获得成功，而且他们也接受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方案。政府让给外来的资本家的经营控制权越来越多，如今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也能任命他们自己的本地老板了。很快的，外国经理将能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了。比如电力和电子有限公司的电器工厂，在业主 YK 陈坚持使用他自己的管理人员来指导生产之前，其产量是非常可怜的。这个工厂现在由24岁的陈怡晓管理，她是一名从装配线上下来的女性。中国人同时也努力地去解决基础设施中的一些问题。深圳对外经济和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庞鹏骄傲地指出，很快就会有足够的电话和道路等服务设施，这个城市目前的建设热潮可以作为一个明证。香港的一位英国工程师说，深圳现在也许看上去是乱糟糟的，但现在到处挖沟掘井就意味着明年所有的基础设施将会到位。精明的商人早已很快地将资金投入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企业之中，其中有纺织印染厂、大规模的生猪和家禽养殖厂、饭店、造船厂，甚至还有一个百事可乐的灌装厂。香港的纺织和成衣制造商 LMK 集团已在深圳投资了$1400万建造一个大型的印染厂，并将雇佣250个工人。经营经理埃迪罗预测说，到十月中旬，LMK 将会有每个月600万码布的产量。此外，他早已预见到生产规模会扩大到包括纺纱、织布和制衣等方面。在深圳以及独立管理的工业区蛇口，现在的外国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5.5亿，已有430个工程投入运营，另有330个工程正在建设或发展之中。经济特区就像是在共产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的资本主义小岛一样，但是正在那里实践的做生意的技能也许会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统一九点建议。几十年来，中共领导人对其对手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描述一直是，他无非是一个叛国的发动内战的独裁政府， 北京也时常拒绝排除使用武力攻占这座岛屿的可能性。但是1981年10月，北京抓住清朝灭亡70周年的机会，发动了一场旨在拉拢并赢得台湾的宣传战。在一项空前的提议中，北京邀请台湾领导人在统一后的中国与共产党分享权力。初看起来，北京的9点提议似乎是为各自都声称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两个政权之间一直以来所有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果台湾同意在政治上并入由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北京承诺不会介入台湾的地区事务，并将允许台湾居民在大陆自由旅行。北京重申了已经成为对台政策一部分的一个巨大让步，保证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并维持现行的民主体制。台北的国民党领导人也将在北京获得职位。分析家们几乎无人相信北京真的准备与其在台北的宿敌分享哪怕是一点点权力。可是观察家们还是感到，北京是真的有意启动那些可以为一些重要的内政外交目标服务的谈话。中国政府需要扭转国内的那些指责政府为统一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的言论。北京的提议也好像是盘算好了的，想要使里根政府确信没有必要把先进的喷气式战机卖给台湾，因为这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可能导致其与华府关系的崩溃。最后，中国做出这样的提议，可能是因为中华民国总统现年71岁的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斯瓦斯莫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斯·利伯德尔说，北京担心蒋死后岛内就再也没人有这样的声望和权力可以为统一做出如此大的举措。台北轻蔑地拒绝了北京的提议，说这不过是宣传。国民党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詹姆士宋宣称，统一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共产党体制。他还对时代通讯记者罗斯 H 门罗说，我们不会和共产党中国谈判。宋还奚落了北京关于统一后不会介入台湾地区事务的保证，他们会变成中央政府，而我们则会变成地方政府。你听说过中央政府不介入地方事务的吗？当被问及本地出生的台湾人会对打开台北与北京之间谈判作何反应时，一位颇受欢迎的台湾籍立法委员康宁上说，我们会战斗，我们会反抗，台湾人对去过大陆人所过的那种生活毫无兴趣。但是台湾拒绝与北京谈判的强硬立场也可能给其自身带来风险，其中包括这样的可能性，即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能会削弱其与美国的关系。北京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应当接受谈判的一个最有力的理由是，台湾绝不可能从北京得到比现在的这个更好的提议。谁知道10年以后形势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北京变得比现在强大了许多，并且有能力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但美国注意力也可能放在世界其他地方了。农村承包责任制。北京的领导人曾经用吃大锅饭来描绘在中国广泛实行的合作化农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分别集中在52000个懒散的公社之中，差不多是平均地分享着他们的劳动所得。后来北京向后倒退了一大步，不再坚持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政府通过实行他称之为责任制的政策，还农于个体家庭。这种新的制度正在逐步地改变着中国8亿农村居民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时代周刊北京局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坦最近走访了一些这种新型的个体经营的农场，以下是他的报道。安徽省的军坛生产队差不多有几个村子那么大，它由62户家庭组成。最近这些家庭购置了一些令人羡慕的东西，44部收音机，11台缝纫机，5辆自行车，47块手表和17台挂钟。这些东西在富裕的西方 也许看上去不足为奇，但在中国，这却是名副其实的流行消费品。正如军坛的农民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之所以能够购买这么多东西，应归功于责任制的优点。2年前，当这种新的政策尚未实行的时候，全中国的农民都被分组编入生产队，共同在土地上劳作。每个劳动者挣着工分，并以此来换取一定量的粮食和很少一点用现金支付的工资。但是在军坛，工分已经取消了。据估计，中国40%的农村也都这样做了。取而代之的制度是，每个家庭都分到了一块自己觉得合适的土地进行耕种。第一年，农民从生产队可免费获得种子和化肥。到了第二年，农民就得用自己的钱或者以低利率借钱来买这些东西。每年农民都要签一份4页纸的合同。合同规定，他必须将其一定量的产品上缴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农民都能超过他所分配的份额。他所能生产的超出此份额的任何东西，他可以留给自己，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任何一个自由市场上去。自1978年北京不再明令禁止以来，已逐渐繁衍生出了37000个自由市场。中国的官员们预料到会有人指责他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合作化，因此他们解释说，责任制并没有真正的偏离集体主义农业，因为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农民也不能进行买卖。如果中国这一大胆的新实验还不能算是西方所实行的那种私营耕作制度，那么这就是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除波兰和南斯拉夫之外，同农村私营企业最为接近的东西了。责任制代表了物质鼓励机制的一个胜利。仅仅是在数年之前，哪怕是农民自己养鸡养猪，也会被无情地斥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如今，各个家庭却可以自己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了。有一些家庭成员还从农活中解放出来，干其他能挣钱的活。比如，军坛生产队的一个妇女，通过给其他家庭做衣服，每年可以挣到235美元。而现年34岁的木匠刘章英，也通过为其他农民家庭制作木质家具，挣到了212美元。他解释说，以前我必须把做木匠活的收入的一半上缴，以挣得工分，以此来换取我的粮食份额。而现在，我能够保留做木匠所赚的一切收入。刘和他家将耕种1英亩地的收入和做木匠活的收入合计起来，一年可以挣得1200美元。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中国的报纸同样也在宣传着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过去的3年之中，年平均收入以每年10美元的速度增长。而与之相比，前些年的年均增长还不到2美元。在沿海的福建省，农民们已开始用自己的资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机械，如拖粒机、小型拖拉机，甚至是用来打鱼的摩托艇。当以前还在强调集体主义平均共享时，可不会有什么能够刺激他们去这么做。在东北的辽宁省，这种新政策削弱了独裁的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因此，据人民日报报道，现在在那里打骂公社成员的现象少了，盲目指导强制命令的现象少了，不参加体力劳动而瞎转悠的现象少了。人民日报亦称，在地处北方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由于农民们对从事个体生产有着巨大热情，因此他们把本来留作儿女嫁妆甚至是用来给自己买棺材的钱拿来购买化肥。然而，新的制度也已经导致了一些问题。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巨大效率，使中国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力。据估计，在农村劳动大军中，有 30% 的人剩余。此外，中国的农村改革承认，当人们能够把个人所得利益视为直接结果时，他们会干得更卖力。这虽然大受欢迎，但也是姗姗来迟。在强制实施的集体主义政策之下，国家不断地鼓励农民们遵循乌托邦式的准则，例如爱社如家。在现在这个更为现实的时代，中国的农业官员承认，这种准则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如人意的。即使是目前 ,85% 的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仍不足100美元。北京的农业部官员刘旭茂承认说，过去的发展速度的确不是很快。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看起来已经开始加速了，因为中国又允许农民吃小锅饭了。低潮。一般来说，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的开头都是伟大的胜利和形势一片大好这样的宣传。但在上周1981年12月，当3202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汇集北京举行一年一度的例会时，没有了自得之意。相反，最高领导人所描绘的是国家正处于一个长时期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期。潜台词是重新确定在1979年由北京领导层首次推行旨在扭转不现实的经济计划。它是在毛之后的中国实现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北京领导人12月坚持说，外国和中国商人都应放弃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高期望。确实，代表大会的代表被告知，国家的经济调整政策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例如轻工业今年上升 12%，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村收入的增加。还有，财政部长告诉代表们，中国1981年的财政赤字将从去年的80亿元下降到16亿元。但重工业的产出比去年下降了 5%， 全国的总增长率仅为 3%。 对于一个据估算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50美元的国家来讲，这个速度太迟缓了。还有，减少的赤字是通过降低消费来实现的。比如首都基本建设支出从1980年的320亿元下降到今年的220亿元，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一。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1500个工程被砍掉或缓建以节省经费。同时，尽管中国呼吁其他国家在国防上增加投入以抵御苏联霸权主义，但他宣布中国的军事预算今年将下降到100亿元以下，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 12%， 与1979年相比下降超过 25%。 本届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赵紫阳总理就中国的未来所做的报告。赵的报告如此之长，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做完。报告指出，今后五年，中国将致力于把主要精力放在理顺他所称的臃肿重叠的行政机构。传统上的低效官僚机构可以上溯至孔夫子时代，历经战争、政治巨变甚至文化大革命而痼疾难除。据估计，现在中国有高达2000万的政府公务员。在其他领域，赵宣布中国不久将向外国公司招标开采中国寄予希望的海上油田。他还确认了中国将尽量保持国内的石油产量高于每年10亿吨，以弥补不断增长的需求。赵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绝不允许从社会主义中分离出去，绝不允许不服从党的领导。但他保留了对领导层自身的最强烈的斥责，指责官僚主义带有胆怯、惯性和蓄意阻挠，将中国的长期发展置于危险之中。他赞誉中国的现行政策， 称一些工人的工资增长和城市与农村的储蓄增长是较高生活水平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的确定无疑的信号。在近期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赵所能提供的最好承诺只能是长期的展望。